所谓的美善的力量。你知道这首歌的歌词是德国的神学家也是一个殉道士潘和华所写，他死的时候才39岁，是纳粹希特勒在盟军解放德国之前夜，他在绞刑架上殉道的。这首诗歌你从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心中的那个笃定那个盼望那种力量。那我们这首诗歌写得非常之美，跟现在网上流行的那些诗歌那些诗歌没办法跟它相比。很多的诗歌你听它旋律很听，你们内容很空洞，但是这首诗歌你发现它的里面是一个在监牢里头快被处死的人，他的内心深处对上帝的祷告。那我巴不得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知道这个教会不会给你心灵的鸡汤，它让你明白什么是神的道今天的题目你看世上的小学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想到什么世上的小学我们先把经文读过然后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的道。因为世上的小学在圣经的里头那常常被人忽略这几个字，那讲道的几乎不讲，读经的几乎是一带而过，解经的也解得不明不白。那但是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你看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在讲哥罗西书，讲得这么慢，因为哥罗西书非常的深奥弟兄姐妹，你信基督说你们认识真理，真理让你们得以自由，你到神的家，到神的面前，你不是仅仅寻求一点心灵鸡汤对吗？你则真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爱我们救赎我们要把我们带进他永恒荣耀的这位基督。所以哥罗西书我们是不能忽视的，那这上面的那些真道我们需要铭刻在心。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来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那我上个礼拜是讲的人间的遗传人间的遗传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些思想系统和那些思想的体系对吗？我们说这个叫哲学，理学就是哲学对吗？哲学是广义上是指不是指窄义上的在学校学的一门学科叫哲学对吧？它是一种人所建构起来的，人的智慧所建造起来的思想系统。你看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系统的受它的影响对吗？所以哥罗西教会也不例外，他正在威胁他们忘记了基督，所以他不照着基督，照着人间的这个智慧，人间的传统，人的智慧，人的逻辑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在控制人心。那下面他说呢，不但是人间的遗传，还有世上的小学。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俘虏你，他要囚禁你，他要影响你。那世上小学是什么呢？下面说，因为神本身一切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讲上帝的丰盛就是基督，基督就是上帝的丰盛。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首领。什么叫执政掌权呢？我们哥罗西书里面反复出现这个字我还没有解释过，那今天我就要跟弟兄姐妹来解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教导。然后又来了，保罗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什么叫脱离世上的小学呢？为什么人就在世俗中活着，服从了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的吩咐，你要记得这又再一次出现人的吩咐所教导的呢。说到这些正用的时候都败坏了，这些规条是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资表谦卑，苦待极深，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那我们这段经文里头，今天读这经文有两处都提到世上的小学。如果你在读加拉太书，他也告诉你什么叫世上的小学。那到底什么是世上的小学呢？那愿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来识别这个人间的传统 还有这个世上的小学的人的捆绑。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来敬拜你，我们受召就是敬拜你。主，愿你的圣灵此刻在我们心中运行，在众门徒心中运行。主，让我们带着一个期待、渴望、向往的心来敬拜你。你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生命的全部是在你的里面，因为基督你是我们的丰盛，我们在里面也得了丰盛。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发昏的心被你唤醒。主，让我们封闭的眼睛被你打开，让我们沉睡的灵被你唤醒，好像我们全身心在此刻来敬拜你，进入你荣耀的同在当中。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什么是世上的小学？那我讲到弟兄姐妹，你读这几个字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小学，对吗？在我们的中国古代，把教育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小人之学，一个叫大人之学。那小人之学就是15岁之前的学问学习，叫小人之学。学什么呢？他们主要是学这个洒扫应对进退啊。那洒扫应对进退是讲什么呢？就是小孩子在15岁之前呢，你要教他怎么擦桌子，怎么扫地啊，怎么待人接物，怎么跟人在一起说话，对人又怎样懂规矩啊，懂礼貌啊，懂礼节，教他们诗书礼义啊，这是培养他们那个幼小的心灵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那这是我们中国古人华人，我们的古人他们所界定的小学啊，小人之学啊。那相对于小人之学的叫大人之学，那么就是15岁之后就开始叫他大人之学了。什么叫大人之学呢？叫他学习这个格物致知，对吧？正心诚意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让他学习这个四书五经，将来学会怎么样来在世上做一番事业。那这是我们华人老祖先们所讲的小学或者是大学。然后我们来到了后来我们现在的人当然不会讲古代那样的小人之学大人之学，对吗？我们现在人有小学，然后进入中学，然后进入大学，对吗？所以在美国你要学 IBC， 那在华人的社群的里头你可能要学拼音之类的东西，对吗？从小学开始。那从中学，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到大学，那最高的学问是什么呢？那当然说你拿到一个博士学位，那是目前的教育当中最高的一个学位了。其实你拿到最高的博士学位，是不是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学问呢？当然不是，对吗？你拿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学位，博士学位，其实在你研究的范围之内，你稍微了解一点，你博士刚刚毕业的时候，你只不过是在这个很窄小的领域里头，你掌握了一套学习方法而已，对不对？其实你并不是所有东西都知道，对吗？相对于真理的海洋，博士也是小学，对不对？所以那个牛顿不是说吗？他所知道的这些知识，他的发现，不过像真理的海洋那边上，海滩上捡到一枚海贝而已。所以相对于那个真理本身、知识本身，人类所知道的只不过是小学初始阶段而已。即使你有10个博士，你也不过是在真理的面前是个小学而已。那好了，那保罗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那保罗用这个字的意思，我特别是把他这个希腊字的这个发音来告诉大家哈。这个世上的小学叫 Stoicheia， 那 Stoicheia 这个字，那我希望你们在家里面的时候你也跟我一起学啊这个字啊。 Stoicheia 就是世上的小学的意思。那世上小学这个字它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啊一切对事物理解的一个初始阶段。比方说你学这个语言是 ABC， 对不对？你学数学1+1=2，是个开始的阶段而已。你知道古人对这个物质世界的理解那比较初阶，刚刚开始，不像我们现在理解的多一些，对吗？我们知道构成物质是什么，是原子。那原子里面还有呢，是电子、质子或者是夸克。那是古代人没有这么多的学问 对物质世界理解的很少，他们说构成物质世界有四大元素，就是水啊、气啊、火啊、土啊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金木水火土就是这个意思，它很粗朴的、很原始的对物质的一种理解，叫初见，叫 ABC， 对知识的一种 ABC， 一种了解。那你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人，保罗告诉我们，那些人间的那些传统、人间的智慧，把人不断的给放大，觉得我们理解了所有的知，我们理解了所有的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的知识越来越丰富。保罗说 ：“No， 你真知道基督是上帝的丰盛，一切在基督的里头，你所理解的一切，无论是对整个世界所有的理解，跟基督的丰盛相比，你不过是初级阶段，世上的小学而已。你不能要了这个世上的小学和忘记了基督的丰盛，就大错特错了。那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讲保罗说你要懂得这个世上东西它的本质，所有的学问跟永恒的真理相比，它不过是一个开始阶段而已啊，就是一个 ABC 啊，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相比较而言。所以我们这些人，你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你更应该谦卑，对吗？你更应该谦卑，因为你所领会的东西是极少的、极小的，跟永恒的上帝的丰盛相比，这是世上的小学。那这是第一个意思。Stoicism 这个世上的小学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初阶阶段、初阶原理。所以你们读的英文的时候，如果它翻成是 basic principle of the world， 对吧？这是一个初阶阶段，但是这仅仅是第一层意思。今天这个意思我不讲了，因为我讲了第二个叫属灵的恶魔。 Stoicism 这个字它代表的是一种你看不见的一种邪恶的力量，在这个世界很多东西的背后在运行。但这是保罗，这是上帝的道，圣灵要教我们所注意到的，这叫做 Stoicism 世上的小学。我们在读格罗西书的时候，这句话我没有讲，但是我在讲的一个段圣经的时候，那保罗告诉我们，基督是爱子神，那不可看见是神的像，是手伸的在一些被罩的一线，大家还记得对吗？你跟随基督，你不能不认识基督，对吗？你心中只是觉得喝点心灵鸡汤，那不是爱认识基督，你不知道福音的真理。他告诉你基督是什么，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是在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基督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也就是说，基督他是宇宙的起源创造者，他创造的不单单是你看得见的这个草木、花草、山河、天上的星星，整个世界，包括我们人类，他还创造那是在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那你说这在讲什么？那在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是指天使。那上帝所创造的宇宙当中，他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天使，宇宙之大，大到我们无法想象，对吗？他不但创造我们人类，他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天使，天使天君也不知有多少，千千万万，数也数不过来，我们人类无法想象那么多。但天使里有很多的等级，在圣经里头我们提到了有撒拉夫、基路伯、米迦勒和加百列，你们都熟悉这个撒拉夫，对不对？基路伯我们都知道，对吗？在伊甸园门口守候的那个手拿着这个发火的剑啊，那个就是基路伯，对吗？撒拉夫、基路伯，还有那加百列、米迦勒、天使长。我们加百列是上帝的差谕，对吧？这些天使是不可见的，是灵界的，是灵，是福音的灵。上帝创造他们是要执行上帝的使命，执行上帝的计划，他们被赋予极大的能力。所以这些天使是看不见的，是我们肉眼无法捕捉的，是看不见的。可是他也不受任何物质空间所限制的，但是他们有极大的能力，能力极大，就像我们人类一样。上帝创造我们，我们有没有能力？我们有极大的能力，对不对？你看我们人类有没有能力？当然有能力。有没有聪明？当然有聪明。有没有智慧？当然有智慧。你看我们的人类，你可以造出 人造的鸡蛋，对不对？不但造出人造的鸡蛋，你还造出原子弹，那这是人的聪明和智慧。你可以造鸡蛋可以吃，造原子弹可以毁坏，这是人的能力。那是天使呢？神在创造他们的时候也赋予他们极大的能力。那上面讲的撒拉佛、基罗伯、米迦勒和加百利，那么还有天使呢？ 在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都是不同等级的天使，是看不见的 invisible spirits， 你看不见那个灵，大有能力。这是原始都是好的，上帝创造他们。这些天使虽然能力很大，但是他们不是无所不在、无所知不知、无所不能。唯有全能者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他们有能力，但是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他们是被造的，对吗？好了，那这些天使当中，你们知道后来有一位堕落成为撒旦，对不对？撒旦带领许多的天使来背叛上帝。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他们在世界上以后，上帝原初创造他们的时候是帮助人，让人靠近上帝，对吗？你还记得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之后有天使来服侍他，对不对？所以天使被造是要成就上帝的计划，帮助人类，帮助被造物。那这是天使被造本身的目的，它是服役的灵。但是堕落的天使，他们违背了被造的那个目的，背离了被造的目的，他把人要带离上帝，让人远离上帝。所以保罗在讲到在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是原初是上帝所创造的，可是他们慢慢的远离了上帝，背离了上帝，成为撒旦的同谋者。所以保罗在这儿说，你们看格林多这个以弗所书，他说我们并不是因血所血气的征战，乃是由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和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也天空所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我们中文翻译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其实原来的意思是一样的，是 rulers authorities powers， 有很多的这些东西，他们背离上帝，他们把人带离离开上帝，远离基督。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弟兄姐妹，当你不认识基督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世界全都是物质，你只看到世界的一个表象而已。但是上帝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世界不可见的那一面，那有执政的、掌权的、在位的、组织的，他们在许多东西的背后在运行，你可能还不知道，你意识不到他的存在。你知道我们在圣经的里头，你知道这些邪恶的势力存在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以什么方式出现，对吗？他可能会陷害个人，你比方说像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他身上就有七个恶鬼。那圣经上讲七个恶鬼不等于是就是七个，意思就是说他被一种邪恶的力量紧紧控制住了。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圣经没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但是告诉我们有一种邪恶的力量在折磨、在伤害莫大拉的玛利亚，对吗？你还知道那格拉森那个坟地里的有一个人被许多的恶灵所囚禁，赤身裸体住在坟墓中间，没有人敢靠近他，他每天用石头来残害自己。那这是一种邪恶的力量，人没有办法解释的一种力量在捆绑许多的人。但是你知道 Stoichia 这个字啊， Stoichia 这个字，你知道它不单单是指这个邪恶的力量对个人的那种瑕疵和捆绑。 Stoichia 这个世上的小学所代表这种恶灵，它隐藏在许多群体的背后。比方说你看到这个国家、政府、经济、商业，对吧？宗教、这个学术、教育、运动、这个艺术，对吗？所有东西在这背后，和种族等等，你看到这些东西都好像都是人在操作，对吗？但圣经告诉你，背后有一个世上的小学，一种 Stoichia 啊，一种东西在背后，在影响人，在左右人，让人像发疯的一样。所以圣经说，空中掌权是 air， 好像你看不见的，可是有一种力量，无形的力量，在控制人。其实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你也知道，对吗？你进入一个公司，进入公司的时候，你发现每个人，公司大概比方说100个人的公司，对吗？这100个人都是公司的一份子，这是不是把100个人加在一起就形成公司的那个总的气氛呢？未必。公司背后一个总的一个气氛，你 你感觉到你进去以后，这公司，哎，你讲不清，说不明，这公司有一种气氛，有一种文化，有一种氛围，哎，你进去以后你就知道，哎，有个东西在那儿，这什么呢？你可能也讲不清楚，对吗？那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意思说在这些东西的背后有个看不见的一种力量在运行。所以上帝让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这个物质世界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在运行。那这个东西圣经上说叫 Stoichia， 是一种邪恶的东西，它是让人远离上帝的，远离基督的。那所以圣经让我们要一定要明白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举两个例子你就知道，你知道这个但以理，圣经里面讲的但以理是个伟大的先知啊。那当时他就开始的刻苦祷告，当时被掳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异邦，他是一个高级的一个在皇宫里头啊，任职的这么一个犹太人，他敬畏上帝，他刻苦己心向上帝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好像天天没有人，上帝还没有回答他的祷告一样。到了有一天，有个大人的使者来到他的面前，告诉他为什么在过去的三个礼拜他祷告没有任何的回应。那个天使就说，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意思就是说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但是我为什么三个礼拜没有来到你的面前呢？他波斯国的魔君拦住我21日。什么叫波斯国的魔君呢？那我们的英文我放在这儿哈， The Prince of the Persian the Kingdom。 忽然有大军，那有一个魔君，波斯国的魔君在拦住这个天使，就在征战啊，在搏斗，在搏斗当中呢好像力不能胜。这时候有大军，就是天使长啊，弥迦勒来帮助这位天使。他说我在波斯诸王那里停了21日。那这在告诉弟兄姐妹什么？波斯一个庞大的帝国，那版图之辽阔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非常大。它里面有政府，对吗？有军队，对吗？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对吗？有商业，对吧？有教育，有娱乐，对吧？有艺术，什么都有，对不对？让我们看见都是人在组织这个国家，在治理这个国家，人在从事商业，人在从事教育，人在从事娱乐，人在从事艺术，什么都是人，对不对？但是圣经说呢，你看再深一点，背后还有一个 Prince of Persia Kingdom， 就背后还有一种灵在运作，这个灵它在影响人。影响到什么程度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它可以在影响人。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从表面看是人在治理这个国家，人在创造各种各样的思想，人在制造各种各样的流行，对吗？都是人在操作，看的都是物质的世界，都是人的世界，但是背后有看不见的一个灵的世界，它叫 The Prince of Persia Kingdom， 在背后的。所以在圣经里头，你再给你一段经文你就知道了，这是先知以赛亚讲的，他说到了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要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你注意一下这儿两个对比，你读经的时候可能容易忘记什么叫高处的众军啊？你看看他的英文 The powers in the heavens above。 刚才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讲那个在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对不对？那个在位的组织的就是 powers， 就世上有各种各样 powers， 就是各种各样的权势。但是背后呢，有一种看不见的 invisible powers， 那就是一种 spiritual forces， 就是看不见的力量。所以到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审判了看得见的，那就地上的列王；看不见的，那就高处的那些众军，就属灵的力量。所以一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是看不见的，啊，一个是看得见的组织团体，也是看不见的背后的那些灵界的东西。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 Stoichia 是什么？ Stoichia 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人的背后在运作，在控制，在影响。那它的狡猾之处是什么呢？你意识不到它在影响你，你意识不到它在操控你，意识不到他在把你从上帝的面前来拿走，但是他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所以保罗说，你别看看哥罗西教会，你就看看这个地方，你看看各种思潮开始进入你的教会， 更有力量开始进入你的教会，你要警觉它背后的东西。警觉它背后是什么东西呢？你要知道的，就是人间的传统和世上的小学，它要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它要控制你。你在没有认识基督之前，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不在人的传统、世上的小学这两股神术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的。你想逃，你也逃不了。你想逃，你也逃不了。上个礼拜我跟弟兄姐妹讲的，格罗西说他们有一种哲学，所谓的哲学就是人所想出来的，人所承继继承来的一种思想和信仰传统。一个就是人的传统，一个是世上的小学，对吗？我们这些华人，你想想看，哪一个华人你不是孔子儒释道三家对你的影响极深，对不对？我们生下来就在这个人的传统里头，我们现在好多人就活在这个传统，你还以为你很自由，其实这些传统就在你的骨头的里头影响你，是不是？你想想看，是不是？你看我现在没有了，我们是新社会的新国民，那你就在新的传统唯物主义的这个传统下在活着，在思想，你逃不掉的。你生下来就受这些势力的影响，你自己意识不到，上帝的道把这些东西拨开让你知道。所以圣经告诉你，约翰说，我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能逃吗？你逃不掉的。你能摆脱他的影响吗？你摆脱不了的。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你是都是在人的传统、世上的小学的影响之下，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觉得你还有很大很大的学问，世上的学问当然有好多好学问，对不对？你不能否认这个。上帝给人聪明，给人智慧，有很多很好的学问，也有很多很好的传统，但是不要忘记了，这都是人的智慧，再加上背后一个属灵的力量在控制人。没有认识基督之前，你都不知道你在这种控制之下、捆绑之下，你觉得你很有自由，其实不是。好了，那基督来干嘛？那这个是一个下个礼拜就进入了受难周了。你们知道是下一周的周日就是中枢主日，耶稣骑驴进京，然后就是受难周。我是劝弟兄姐妹思想基督的十字架，他来到这个世界干什么？神的儿子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主位，他来了，真理来了，让你知道什么是谎言，什么是欺骗。真理来了就是光来了，让你知道黑暗要被打破。没有基督，我们永远活在人的传统、世上的小学他的捆绑当中。你知道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吗？你为什么需要基督吗？为什么基督帮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吗？今天我们唱的诗歌的里头，对吗？如果没有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永远摆脱不了人的传统和世上的小学，你一生就活在人所制造的网络的里头，而且呢还有一个邪恶的东西在影响、在支配、在操控，让你远离上帝。那我讲了这么多，可能听起来好像，哎呀，这个好抽象啊，是吗？ Stoicism 啊，圣经这个非常独特的词，非常独特。我刚才好多人忽略它，一带而过。Stoicism 啊，这个世上的小学，保罗说你们要谨慎啊，你跟随基督的人，你要谨慎啊。基督释放了你，你不要再回到这种捆绑的里头。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掳掠你，所谓掳掠就打仗。掳掠这个是战争词汇啊，他要抓住你，要夺走你。你知道魔鬼有两大绝招，一个绝招是让你怕他、恐惧他。好多人被鬼给吓死了，觉得不敢夺这魔鬼啊。我以前在这儿讲过，我们教会以前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家里供奉的是一个黄鼠狼、黄鼠狼精，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啊，他说家里一切的好运都是他给的，你说这是迷信。当他接受耶稣的时候，他都不敢离开那个黄鼠狼，他怕 他陷害他，这就是魔鬼的一个目的，他要控制你，你不能离开他，离开他他就要惩罚你，你觉得好怕哦。那魔鬼还有一个更高的绝招，是让你完全的否认他的存在，根本没有那么回事，这都是物质，除了物质就是物质，什么也没有。魔鬼很高兴你否认他的存在，为什么？人不在意他，不注视他，他可以大施拳脚，他可以更狡猾的扩展他的地盘，更肆无忌惮的影响人。这 stalking 啊，就是这种世俗世界的背后看不见的那种力量，这种力量要把人从神面前夺走。我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哦，60年代，我常常跟弟兄，六十年代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时代。你知道，过去200年，有一种思潮开始控制人心。这个 stalking 啊，是主要是使用什么方式来控制人呢？我前面已经讲过，他用一种思想系统、信仰系统来控制人。stalking 啊，就在这些背后操纵公众的舆论，操纵各种各样的思想来控制人。在过去的几百年，有一种思潮蔓延全世界，这个思潮是什么呢？这个世界除了物质就是物质，一切都是物质，我们叫唯物主义，什么都没有，就是它，除了物质就是物质，人活着就是物质，什么都没有。这种东西影响全球，我们叫世俗化，在西方开始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到了60年代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到60年代的时候，你说全人类发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吗？美国性解放，法国什么 May 68 运动，捣毁学校，捣毁工厂，政府停顿，全球发疯。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在背后啊？你说是不是中国人跟美国人跟法国人商量好的？哎，我们60年代我们要干一场革命啊！你要学会从上帝的话来看，有一种 stalking 啊，有一种东西在背后，在鼓动，在影响人心，在影响人，好像人想的就是那些东西，人自我不断的膨胀，这 stalking 啊，弟兄姐妹，这是一种力量在背后，对吗？今天你们知道，这种力量是更加的深入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中间很多人喜欢读书，你们知道赫胥黎啊，汤姆斯赫胥黎这个人 ，Huxley。他是非常鼓动这个进化论的，他有个很出名的孙子呢叫做 Aldous Huxley， 这个人非常出名，他有9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你知道9次。他在讲这个世界的时候，当然他不是跟随上帝的人，可是他讲了一句话却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他说今天这个世界啊，我们在世上是找不到意义的，生命的意义上我们人是找不到的，无神论者怎么找到意义呢？对吧？终极意义找不到了嘛？他说找不到意义。他说我们现在想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我知道这个事情，我想做，但是我不应当做。我心里知道这个事情我想做，但不应当做。但是有什么理由我不应当做呢？我没有理由啊。我手中有权利，对吗？我身中有权利，我有权利，我心中想要用这个权利，为我自己带来好处。但是我知道不对，可是我有什么理由让我不用这个权利为自己谋取好处吗？我最近看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中国大陆有一个官员叫那个人政法委书记叫什么名字啊？后来被抓住了，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名字？就是他是石油搞石油出身的那个人，周永康吧？周永康是吧？我名字忘了。他不是搞那个，他不是跟那些中央电视台的有些人、一些女孩子们搅和在一起嘛，对吧？后来那个他的一个前夫叫什么？那个女的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讲到周永康怎么样来使用他、利用他的身体。那我看这个书就想了，当你是想一切都是物质，一切都没有上帝，也没有什么道德法则，你心中有权利。你有什么理由不使用这个权利为自己谋取好处呢？你有理由吗？当然没有理由嘛，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 爵士，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那空中运行的一种 spirit 在运行，你没有理由来拒绝这些东西，对不对？你没有办法理由。所以今天为什么看到道德在人上，滋味滋这种各种各样的妖魔 鬼怪粉墨登场，一些人没有理由来拒绝这些东西。当你有权利的时候，你不会这么做吗？你也会这么做，对吗？所以保罗说，你要看上帝，你能告诉上帝的灵告诉你们，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知道背后有个 Stokia， 有个世上的小学，一种邪恶的东西在背后，他要把人挪走，让你远离基督。弟兄姐妹，你明白这样的一个道吗？那我跟弟兄姐妹啊、我讲这么多，那我在想呢，我前面是讲了这个对 Stokia 的一种解释，那跟我们今天的生活，那世界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教育，我刚才讲的商业，对吗？经济啊、这个国家啊、学术啊、任何东西，你都警觉它背后的 Stokia 这个东西，它可以把你从基督面前给你挪走。说为什么基督说你跟随他的人，你灵魂苏醒，你的眼睛被打开了，你看到不仅仅是个平面的世界，看得见的世界，你看得更深，看到背后有看不见的 invisible， 看不见的有一种灵在背后，对吗？一种灵在背后、当年马克思在写这个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在空中啊、欧洲的上空有个幽灵在徘徊。那他用这个词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就有一种东西，一个幽灵在那儿在徘徊。这个东西往往就各种进入生活的某一个层面，开始影响你，开始影响你，开始控制你。它不但是影响你的个人，它影响整个社会，甚至影响整个大众的舆论。你知道啊、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一刻，比拉多说：“你们是要这位拉撒勒人耶稣，还是要强盗巴拉巴？”下面的老百姓异口同声说：“我们要巴拉巴，钉死他。”你看，背后有一个公众的舆论的背后，有看不见的灵在运作。你不要只看单纯的看政治、经济、文化、商业，它背后有个东西在背后，那这叫 Stokia， 这叫世上的小学。那我们今天举一个例子啊，这些 Stokia 来的时候，这种看不见的、堕落的这么一种灵在背后运行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有一个慎思明辨的心。所以圣经上基督徒，你要学会识别诸灵。什么叫诸灵？有许多的灵，你要会识别它。这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上面说的，基督徒不能糊里糊涂，要识别诸灵，各种灵你要识别它，对吗？这些东西来的时候，它是什么？它偷盗，要杀害，它要欺骗，它目的要摧垮你，让你在快乐的中死亡，可能意识不到是怎么样被摧垮的。那这是他的一个目的。那所以弟兄姐妹，这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以娱乐这个行业这个东西来做个例子，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啊，这个 Stokia 啊，它在背后是怎么来运作的，对吗？它怎么样让基督徒也慢慢的失去了对他的警觉性？我刚才说，撒旦一方面让你恐惧他，一方面让你完全的忽视他啊。那今天的娱乐行业啊，极其发达，这是一个娱乐化的一个时代，对吗？什么都被娱乐化了，对吗？娱乐本身是坏的吗？当然不是坏的嘛，对不对？你不能说娱乐是坏的，但是呢，你一不小心后面的 Stokia 它就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可以摧垮人，可以毁坏人，让你远离基督。你说你怎么知道娱乐呢？你看看人把钱往什么地方用，你就知道了这个娱乐的行业对人的影响力有多大。那我这儿有一个哎呀，对不起，我的那个东西没传上去了啊，对不起，我一组数字哈，就今天的这个世界的里头我从那个网上我搜索了一下，那你看看他们的收入啊，说2019年，这是讲前年了哈，那最高收入的是有一个女孩子叫 Taylor Swift， 我都不知道她干嘛的，她是唱歌的，对吗？ 他的一年的收入是 1.85 亿。啊，昂比斯也是唱歌的吗？还是演员是不是？啊？啊，跳舞的是吧？唱歌的，8100万，对吧？巨石强森是谁呀？演员对不对？他的收入是8900万。梅西，打球的对吧？他是1.27亿美元。中国的成龙，5800万美元。那我这例子很多了，我是从那个网上我搜索一下他们的收入是多少。你说他们一年能挣这么多钱哦？你一辈子能挣这么多吗？对吗？你按照这个金钱来衡量的话，我们这些人就不配活了，对不对？他一年挣这么多，他为什么挣这么多？为什么？因为他有人跟从他，给他买单呢，对吗？有人愿意听他的，看他的，愿意掏腰包啊，说让他们付的流油啊。你不能怪他们呢，因为怪这些观众们喜欢听啊，愿意投入，愿意把金钱用在自己上面嘛，对不对？你在什么地方花钱，就说明你心在哪儿嘛，你喜欢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娱乐行业是非常的发达。那还有一个叫做一个乐队啊，一个乐队叫 Eagle。Eagle 这个乐队在美国很出名，他收入是1亿，2019年1亿。那还有一个乐队啊，一个乐队是重金属 Eagle 队。那这个队呢很有意思，他有一首歌叫 Kiss the Devil。 哎，我特意上网去听了一下，就是亲吻魔鬼。他的歌词是什么呢？我把它翻译成这样哈，他说有谁愿意爱魔鬼是问号，有谁愿意为他歌唱问号，有谁愿意爱魔鬼和为他歌唱问号。下面说我愿意爱魔鬼，我愿意为他歌唱。哎，就这个歌词让人发狂，你知道吗？这是在你知道在前几年是2015年吧，在法国的时候，不是恐怖分子袭击一个剧院，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打死了100多人的剧院里，对不对？当时这个乐队正在唱这首歌 Kiss the Devil， 人们喜欢了，管你讲什么，人们需要的是娱乐，这是个娱乐之死的一个时代，只要是娱乐它就是很正常嘛。我觉得基督徒你不要过个苦行僧的生活，对吧？圣经上没有说你不可以娱乐，但是你要学会分辨猪灵，你要知道娱乐的这个行业就像你学术界教育界一样啊，它背后有一个 stoicia 在背后啊，对吧？你看教育这个东西，你知道今天好多的教育啊，我们的教育理念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这样教导别人，这么教导别人？其中有一个人是相关的，这个人叫谁呢？叫鲁肃。鲁肃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啊，是几百年前的人啊。鲁肃这个人，他写过《艾米尔》，对吧？你们知道这个人，读书喜欢读的人都知道他。哎，他有很多的教育理念，就影响到我们现在对教育的理解。可是这个人是什么一个人呢？这个人是非常有意思的人哦，这个人哦，没有办法有人跟他可以相处的，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处的，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不但是这么一个人，他一生没有人真正爱他，只有一个女人真的爱他。可是这个女人说：“这个罗叔脑子有病。”他养了5个孩子。他不管，他不但不管，让这些孩子们就丢在那个医院的孤儿院的医院。他的孩子叫什么，哪一天生日他都不知道，可是就这样的一个人，他来教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那这是我讲教育背后的东西啊。娱乐呢更是如此哦，这是个娱乐之死的一个年代，人人爱娱乐，这是一种正常。魔鬼是把正常，在正常的背后让你知道这些生活就是如此。你知道我在网上再看了一下，你知道今天一个人孩子花多少时间在娱乐上面吗？每天呢，我看到一个 ABC 在这个调查，是2019年10月29号的一个调查，他说今天的青少年每天在手机上的娱乐时间，你们知道多少时间吗？7小时22分钟，7个小时22分钟。那你说是不是在利用手机做作业？那不算，不算。如果要算的话是9个小时。你说哇，这么大的影响力，他们在干什么呢？ 读书吗？手机上读书要最多是读一些豆腐渣的支离破碎的东西，你不可能读过一部大部头的有质量的东西通过手机来读完，绝对不可能。所以手机上你学到的东西都是支离破碎的东西，都是比较豆腐干式的东西，心灵鸡汤性的东西。那些孩子们花这么多时间在娱乐上面，他们自小就开始哦。那像这是青年人，那么小孩子呢？小孩稍微好一点点，但也有4-5个小时，这是平均，这是讲平均的。也许我们华人可能好一点，我不知道哈，我没有做过调查，我不敢乱讲。那么成人呢？他说成人每天花的时间，你们知道多少吗？4.5个小时，在手机上面，他们看什么？视频、短视频、搞乐、搞笑，就是这些东西，八卦新闻就是这些东西。那这是一个时代，你看他背后人人都这么做，你觉得人人都说不就是 normal 吗？对不对？不就是正常吗？所以你知道 stoicism 就是在这种看起来很正常的背后，它让你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离开那个上帝，那位救我们的主。所以圣灵透过保罗告诉我们，你要知道嘛，要看到背后是什么东西在那儿，你不要只是糊里糊涂跟着这个世界走，对吗？你不是不娱乐成为苦行僧的生活，但你要知道 stoicism 啊，在一切的背后，一切看起来很正常的背后在运行。这个网络时代，你知道对人的影响有多大，我上个礼拜提到一点，对吗？它对我们的孩子的影响是致命的，这么小就大量的信息涌入他们脑袋当中，洗他们的脑子。一天看7个小时的视频，你看10年下来，你的脑子还是变什么？脑子变成沙滩了，对不对？它就是这样的影响你哦，你没有办法逃也逃不掉，只有这个世界，你里面没有一种力量去对抗它，你永远受它摆布。我们的孩子们现在就是在这种极大的挑战当中，你觉得很 normal 啊，人人家都是如此啊。我刚才说了 stoicism 啊，就是说这都是 normal 啊，一切都是 normal 啊。那我这不是危言耸听，你可以到网上去找一下这些信息，好吗？所以你看到知道，那这些在网上这些东西啊，现在的网络世界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激动的世界。网上的黑客啊，就像过去那个大海中的那个海盗一样，神出鬼没啊，到处溜达。他来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偷盗抢劫，对吗？那些黑客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看到这个娱乐世界的一片繁荣的背后，你看起来好繁荣，对吧？但是很多在娱乐当中慢慢就被杀死了，心灵慢慢麻木了，迟钝了。如果基督徒你一天看7个小时的这个手机，你还能祷告啊？你能祷告吗？还能祷告吗？有的时候很困难，对吗？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世界的问题在哪儿啊？是说有的时候这个很你所爱的东西，比方说娱乐，你很喜欢，人人都喜欢找点乐子啊，往往就是杀死你的，不一定是你所恨的东西，往往就是你所爱的东西，你所爱的往往可以杀死你。这就是 stoicism 的一个聪明之处、诡诈之处、隐藏之处，它欺骗的功能，慢慢让你心灵麻木，让你远离这位基督。所以保罗说，你不能又回到基督已经释放了你们，你不能又回到过去那个世俗的小学之下吧。啊，这是异端同样的性质，就是如此。从人的智慧后面还加上一个 stoicism 啊，这个市场的小学在背后隐藏人，在伤害人。你知道最近啊，我在网上看一些新闻的时候，寻找一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心中很烦，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我看所有的网页上面都有东西跳出来。什么跳出来呢？就是教会的讲台，好多讲台跳出来。为什么呢？我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找一找，因为常常这个水杯常常不掉下来，对不对？这个讲台常常会掉下来，我想是不是稍微大一点的，我这样水杯可以放在下面什么的，对吧？我看看找好了以后，我要给长老们、执事们看一看啊，这个讲台好不好，对吧？我去找了一下，哎，结果呢，我是找了不少网站的啊。那结果呢？现在我看什么东西，中文的、英文的，各种各样的方式的讲台全都跳出来，啪啪啪，全出来，木头的、铁的， 黑的、黄的、白的都有，我很烦，可是我也赶不掉。这叫什么？你知道是什么？这个世界。我们活在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时代，弟兄姐妹，你知道的啊。如果你带的是 Google 的表，对吗？如果你的家里所有的东西透过网，那大数据中心，什么 Google 啊、微软这些中心，它对你的了解，可能大大多于你对自己的了解。它知道你爱吃什么，爱穿什么，它知道你心脏的跳动如何，知道你血压有多高，知道你爱上什么网站，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他知道你一天走了多少步，他知道你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对你了如指掌，可能比你对自己的了解还更多。这就是大数据的功能了，他对你的分析太了解了，他爱死你，爱得不得了啊！你不是要讲台吗？马上把讲台就塞给你啊！你不是喜欢看这个吗？马上全来呀，全过来都给你看了。他爱你哦，爱得不得了。大数据都比我们聪明，对吗？你觉得 Stoikia 还不如大数据吗？ Stoikia 这个世上的小一辈，大数据更了解你，知道你爱什么，爱吃什么，爱穿什么，爱看什么，爱向往什么，爱看什么网站，一清二楚。他就输入你的胃口，让你喜欢，目的是什么？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欺骗、杀害，让你慢慢的远离基督。所以保罗为什么说你们要谨慎？那这是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基督已经救我们脱离这黑暗的国度，但是人的传统、人的智慧和这个世上的小学要把你拉回到这个网络当中。我不是说大家可以不上网，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要谨慎这个 Stoikia， 对吗？所以今天呢，我想我讲这么多，我下面呢要跟大家要学会啊 Stoikia， 一定要记得啊几个提醒。第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忙，有的时候花在这个娱乐上的时间远远多于亲近神的时间，对吗？有的时候我们透过这个视频啊，听一个讲道啊，或者听一个人的这个分享啊，我们觉得那就是亲近神了。那你的眼睛满足了一下，耳朵满足了一下，你的心呢？你亲近神，你祷告，弟兄姐妹，你不亲近神，这个世界就占据你的心 ，Stoikia 就把东西塞给你。每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要很果断的把手机关掉，把电视关掉，把电脑关掉，这是我靠近神的时间。你没有这个力量，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想站稳也不可能的。 Stoikia 我刚才说了，比大数据还要聪明，他知道你的口味，知道你爱吃什么，爱看什么，爱想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在上帝的面前，主啊，你给我一个节制的心。你知道我年龄越大，我越来明白为什么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是节制。你知道为什么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是个节制吗？前面第一个是仁爱，对不对？最后又是个节制。你年龄越大越知道节制何等的难呢，对不对？尤其现在我们的孩子们放下电脑，他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放下游戏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不知道做什么了，他不知道做什么了。我们成人好到多少呢？如果放下电脑放下手机，你还知道做什么吗？有时候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啊！所以我们每天在上帝的面前，主啊，我要亲近你，没有你的道在我的心中，没有你的圣灵在我的心中，我就是这个世界的囚徒啊，我就是这个 Stoikia 这个世俗小学的囚徒，就是人的智慧的一个囚徒，我怎么跳不出去的？主啊，我愿意你给我圣灵在我里头帮助我，让我把手机关掉，让我把这个网络关掉，这是我亲近你的时间，雷打不动。我只有认识真理，真理让我得以自由。我知道基督是真理，谎言才能被击穿。只有说基督是真光，黑暗他才不能吞灭我。反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弟兄们都在游戏，这个人的智慧跟世俗的小学双重加工， 没有一个人能逃掉的。在这个世界，你不是上帝的仆人，就是这些东西的仆人，你没有办法逃避的，你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绝对没有一个。所以每天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哈。所以这段时间我爸爸弟兄姐妹啊，这是在受难节快到了啊，下个礼拜我建议你好好的去默想基督的受难，那你把路加福音很短的一篇福音书你好好读，读的时候你多读几遍，每天读读读读一个，哪怕读一个故事，一个神迹，一个比喻，你反复读它五遍十遍，然后把这个所读的变成你的祷告，让圣灵在你身上工作，让你感受到上帝国的全能在你的生命当中，让这个 Stoichia 不能夺走你的心。第二个，做主的门徒，不要做粉丝。弟兄姐妹，你知道门徒跟粉丝有什么区别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造门徒的还是造粉丝的？粉丝跟门徒有什么区别？耶稣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是洗粉的，对吗？不洗粉的，对吗？他是来造门徒的。门徒跟粉丝有什么区别？粉丝可以做任何事情，就是说一个人为了吸粉啊，他可以做任何事情，讲一些让你鸡皮起鸡皮疙瘩的话，他可以把自己搞得很脏很臭，或者把自己打扮得像天使神一样，目的是什么？吸粉，粉多人气旺，收入多，谁都知道影响力大，这就是现在这个娱乐世界，什么都给娱乐化了，你知道吗？什么都给娱乐化了，要吸粉，有的牧师就变成网红吸粉，吸粉的目的是什么呢？刚才讲人气大，收入多，影响力大，无非是仅此而已。耶稣来到世上不是吸粉的，粉丝文化的有一个特点，就是找乐，就是娱乐。为什么那么多粉丝呢？找乐呀，你给他提供这种快乐，他就跟着你呀。无论是宗教的快乐也好，或者是任何东西快乐，他就跟着你，这就是粉丝。有一天乐没有了，粉丝就不再追随你了。如果呢，你给他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啊，粉丝的目的就是找乐，那你给他提供这个快乐呢，他就给你打赏。什么叫打赏啊？啊，给你个红包，给你打赏，就是赏你几块钱，赏你点东西，给你点小礼物，表示你做得好，你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我喜欢，我喜欢，给你点赞，打赏。那这是这个世界的运行法则，你知道吗？耶稣来是洗粉吗？耶稣来是呼召门徒。啊，有一个人来跟随耶稣，他说：“耶稣啊，无论你去哪儿，我都跟随你。”这个是不是像个粉丝讲的话？好可爱，对不对？哎，王大师、李大师，你到哪儿去，我都跟着你，是不是好粉丝嘛？对不对？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好啊，这么好的粉丝来跟着我。”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说：“狐狸有洞，对吗？你知道狐狸有洞，但人子却没有藏身之处。你知道你跟着我是什么意思吗？如果要是吸粉的话，管你什么呢？跟着我再说。”耶稣没有这样，耶稣要你成为他的门徒，要 commitment。真认识他是谁。耶稣来不是吸粉的，耶稣人子来到这个世界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不是寻找粉丝。你在这个世界，你今天的网上到处都是吸粉的人，你要小心哦，弟兄姐妹， Stoichia 在背后啊， Stoichia 在背后在吸引你了。你是耶稣的门徒，你不是耶稣的粉丝，你也不要盲目的跟从那些网红。只有你自己教会的牧师这样跟你讲，我巴不得基督给你聪明，给你智慧，让你分辨什么 Stoichia 在背后在运作，把很多人看得很正常，其实背后一个东西在支配你，你要学会分辨。你不认识耶稣， Stoichia 就来了。但是那网上不是讲耶稣吗？他讲什么耶稣呢？空洞的一个耶稣的名字而已吗？还是真正圣经所记载的那位耶稣呢？只有这位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可以得胜魔鬼，释放被捆绑的人。第三，传真理不传八卦。 基督徒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八卦，都是阴谋论，到处都是。你从来没有证实过，你在微信上面，在这个社交网站上面，把这些阴谋论传得满天飞扬，这不是基督徒应当做的事情，你明白吗？基督徒是真理的传讲者。如果现在我传一个假道给你，下次我再把福音传给你，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是传播真理的人，我们不是传播谎言的人，我们不传八卦。有的时候碰到八卦，我知道是八卦，大家知道八卦是什么，对不对？我们不传八卦，我们传真理。所以在信上面，在你的网信社交网站上，不要传这些东西。在教会里不要传这个，真的不要传这个，你好好传神的道。我们教会的很多的群，我包括你都讲一些神的道在上面，那个八卦要让你吃的很有味道，史多奇亚正好来控制你。最后我请弟兄姐妹知道，你要好好的培育你孩子的灵魂。今天这个世界太邪恶了，这个世界来控制他们，每天他们大量的时间在网络上面，他们的灵魂里头就被这些东西完全的在包裹着。所以我们需要培育孩子的灵魂，做父母的要重视你孩子的灵性教育。我在很多地方我们教会的培训上面讲过这样的，我大力的推荐弟兄姐妹到这个网站 New City Catechism 去下载这个 APP。 我不是替他做广告，我跟他们也不认识的，我不是替他做广告。它里面最后有一个是 Translation， 它上面有中文的，你可以下载，上面有每日灵修，至少教导孩子们明白神的话语，让他们一生走正路。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唯有基督释放我们，没有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人间的遗传和这个世上的小学就来控制我们，却上帝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只有基督能救我们，只有基督才给我们真正的丰盛。我们感谢他，我们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再请刚才我们的 worship team 上来唱那个宝贵十字架，我们唱前面一段好不好？就是这个宝贵十字架最后一段，我们需要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我们真是基督的人。如果没有基督的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人就被魔鬼这个世上的邪恶的灵所掳走，对吗？你知道史多奇亚他非常的诡诈，他可以无缝不入啊，可以用人家的很多的思潮，很多的东西来捆绑人，来约束人，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求上帝告诉我们，看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能只看到这个外面这些热闹，要知道背后的 Stokia 后面的东西在那儿。是那个宝贵十字架的一首歌，好吗？宝贵十字架，我们是唱一段那个宝贵十字架，好吗？那个我们要需要基督的十字架，需要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这首歌，好，我们就唱两段就可以了，好吗？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揭示魔鬼的作为， 要释放被魔鬼囚禁的灵魂，要光照人心，让人知道这个世界人的智慧、世上的小学都在欺骗，都在掳掠人、控制人，要把人带离基督。巴不得主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运行，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基督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释放我们的主，你是真理，你是光。只有你的真理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才识别谎言；只有你的光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才不至于被黑暗所缠裹。主，帮我们教会中每个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主，让我们靠着你的大能大力站立得稳，能分辨诸灵，分辨时代。主，帮我们中间有伤心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面前，主，你安慰我们，基督你就是我们的丰盛，在你毫无缺乏。愿你的能力抚庇你的孩子，你的医治的能力领那些身边的弟兄姐妹，心灵忧伤的弟兄姐妹，心灵被捆绑不得自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寻找工作的，在各种挣扎中的，跟儿女关系紧张的这个环境中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仰望你，你是全能者，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你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你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我们中间的每个家庭，我们仰望你，让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你的面前，不要把我们的孩子交给这个时代，交给人的传统，交给世上的小学，让我们来到我们恩主的面前。你是智慧，你是真理，你是生命，你是光，你是爱，你是释放者，你是医治者。主，我们谢谢带领我们进入你爱子光明的国度，让我们脱离黑暗的国度。主，我们谢谢主，愿主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在这个时代能分辨善恶，知道什么是世上的小学。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子民享受在你里头的真平安、真喜乐。我们将祷告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在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从今到永远，阿们。上帝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参加主日学，谢谢我们的 worship team、 我们的 tech team 还有 security team， 感谢主。好，谢谢。